这就是会幕，那会幕，这是圣所，里面有金灯台，这是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是香坛，然后有幔子隔开，后面就是约柜。各位知道约柜里有三样东西，有那石板，有亚文发芽的杖。那考你们一个尝试，请问后来发芽开花开的是什么花？杏花。记住啊，已经是枯干的杖以后发芽开杏花出来，那里面还有装玛拉的金冠，这个是幔子隔开。那现在我们是要讲金灯台，所以我就请下一章是要放金灯台给各位看啊，下一章。不是这一章，可能你要打那个 The Golden Lampstand。The Golden Lampstand。T-O-L-E-N 出来了。 OK， 把它调清楚一点。这个不行啊，这个不是啊，能调清楚吗？那还有没有另外一张？这个因为这张看的没有另外一张清楚，没有也差不多。或者你把中文进去也可以，金灯台就出来了。打开这个好，第二个。好，请各位注意看啊，金灯台这个花是什么花？杏花。就是让你们看清楚一下，金灯台是一块金子打出来的，所以这是巧匠打成这个样子，其实是一他连的黄金，一他连的黄金，大约30公斤的黄金，约合现值160万美金，打出这样一个金灯台，放在圣所里面。那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金灯台，教会像金灯台。再考你们，亚伦杖发芽结出什么花？
杏花。
杏花。好，那现在啊，现在我就再退回去了。可以的，我没问题啊。好，你帮啊。这个可以不用了，好，所以推中间就。请各位现在看旧约出埃及记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从25节，然后往下选几节念。25节，大家先同声念，请要用25节。
我指的是
我，对不起，我弄错了。25章31节，31节，一同念起。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鱼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好，第34节，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38节，灯台的蜡烛和蜡花也要金金照的。39节，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们连的。这是第一段，各位的印象就知道，刚才看的灯台它是一块一他连得的黄金所打造出来啊，是纯金，金金是一块要打造要捶打。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二处经文，请看出埃及记27章，21节，27章21节，我们一同来念，请。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经理这灯就是要把里面的灯芯要修剪，要把各方面搞干净， 要清理，要精理，要修理，要把这个灯处理得合适点燃。那现在再看撒迦利亚第四章，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在马拉基的前面，圣经最后面，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念一节，各位请念一节。第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我们轮流念。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金色的灯牌，顶上有灯盏，灯牌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篮子，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发的，他们已经对我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他们指示。
好，这一段可能我们最熟的是最后这一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两棵橄榄树，当然我们知道是预表这两位领袖所罗巴伯、撒拉铁，他们奉神的差遣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圣殿。不过最重要要说明的，就像两棵橄榄树不断的会滴出橄榄油，灯为什么会亮？因为油不停止的可以滴进去，所以后来神自己做的解释，任何神的工作要想成全，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靠神的什么才能成事，神的名。这是这一段所表白出来的一些思想。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约柜，在前面约柜之前圣所里面的金灯台，要来思考神建造他的教会。从金灯台第一面看到他的特质，就是什么来建造金灯台？神要的是金金，要的是纯金，不是有掺杂的。这是我们可能从这里可以引发出一些我们的思考。教会是金灯台，教会是真正有神生命的才能建造成为教会，是真正悔改认罪重生得救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建造教会，那是一个非常纯净的。所以教会不是掺杂，为什么这样引申出来？刚才已经跟各位提到要注意金灯台所打造的花是杏花，而这个杏花就跟约柜里面亚伦枯干的杖又开的花一样的是杏花。那这里许多思考圣经的人觉得神在中间可能有一些给我们的指引， 亚伦的杖是已经枯干了，没有生命了，结果却能够发芽，能够开花，这是神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就是等于经历死而复活的神迹，这种神迹人不会，是神做的。而神让这个棍子开出杏花，让金灯台打造的也是杏花。金灯台是预表教会，所有教会打造的材料必是类同死里复活的经历，那就是认识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与主同死同复活，才能打造成为教会的材料。这是基督徒感恩，因为我们本来不是这么好的材料，因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因我们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主，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在教会中，我们非常注重一个罪人必须真诚的悔改，真诚的认罪，真诚的邀请主耶稣基督来到生命中成为他的主，真圣灵重生他，有那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建造神的教会。所以经常我们要注意来到教会的朋友们，跟他们谈话，明白他们真实的信仰。今天在北美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来教会的目的动机很多，因为在社会上面的各种活动不大容易参与，特别移民进来的，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有一些团体的活动，所以来了就想跟一些华人有机会见面。他们上网看报去找教会，这话我不是乱讲的，因为我就碰到好几位这样的人来到教会了。我就问他谁介绍你来的，他说我是上网查哪里有教会跑来的，或者去什么华人超市买东西就拿华文的免费报纸，报上都有教会的广告，一看到教会他就来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来，他说我在这边太无聊了，太无聊了，这个社会上面的活动根本打不进去。所以到教会大家非常的欢迎，有很多可以成为朋友，成为社交的活动，当然我们欢迎他们来，巴不得更多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康州有没有，恐怕你们康州太偏僻了，大家不要跑你们自己来，不是跑到加州就是跑到纽约，现在很多的亚特兰大，不知道为什么亚特兰大现在很热，好多投资移民跑那边去，他们钱有了，但是不懂怎么生活在这里，所以他们就找教会，然后就欢迎他们来。他们来了，那我们可机会抓住了，然后就去探访，然后请他们吃饭。重要的目的都是要把福音，纯正的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也很感谢主，就在前一两个礼拜，我们就真的带领一家人归主，就是这样的人，欢迎他们来。但是你若不好好把神的福音，把神的真理讲得十分清楚，那这不是教会，变成社团，而教会就办社团啊，有这个 ESL 来学英文，教会还有很多的活动都来参加，学这个烹饪，来学插花，搞了半天这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建立社团了，但是当然我们可以借助这一些 步骤或者说方法，一定要把人真正带到神的救恩十字架的面前，认识神儿子耶稣基督为他的罪而死并复活，回到父的右边，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和宗保。一定要切实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登台必须是纯金，必须是跟神生命有份，若不然没有能达到建造登台的意义和目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这也很重要，登台是一块黄金打出来，强调登台的合一。教会是一块黄金的，我们第一堂就说了，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教会的合一，教会的一体，这实在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很感谢主，康州大概除了五个比较主要的在你们手册上，我听说还有一些没有在手册上，可能报名人不多，所以没有列上去。康州很多教会联合在一起，那么当然有不同的背景，可能浸信会最多啊，哈佛是浸信会，好像还有哪里也是浸信会啊，不管啊，那也有别的独立的，这个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必须接受这许多不同名称甚至教派的存在。我前天讲过了，我个人不喜欢，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可是必须接受的不完美，所以我心中绝对对啊任何不同教派不有隔离感，只是我觉得这是人的一种安排。但是今天取消不了的，在今天的世界，基督福音的广传，这是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不完美。等到天上就没有这个不完美了，到地上还难免有的时候我是什么会，你是什么会，我属什么教派，这个是免不了。但是真正心灵中的合一，真正在主基督耶稣里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灯台，一个金灯台，这个观念确实要注意。不过现在要讲合一真的很难。你看教会历史吧，罗马本来是教会的中心，罗马教会最兴盛，但没想到康斯坦丁皇帝把国都搬到东边去了，搬到康斯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堡。这一搬过去，康斯坦丁堡的主教就开始对罗马主教不服气了，以前服服帖帖的了，罗马都是最了不起的。所以我们背的使徒信经其实就是公元120-130年罗马的受洗规条，他们说的是使徒教训的集合，然后就演变成为众教会接受这个使徒信经的信仰，当然很好，我们到今天还用。罗马的主教越来地位越高，自认为他就是渐渐是统管整个基督教境界，这是慢慢发展，一直到公元590年大圭沟利才正式的宣告他是教会众仆人的仆人，意思是众主教的主教，反过来讲是这样宣布的。那以后变成教皇了，正式开始。那之前大家很尊重，可是国都一搬到康斯坦丁堡，康斯坦丁堡的主教长就不服你了，以前皇帝在你那里，现在皇帝可在我这里，皇帝在那里，主教长权柄真的很大，你们去过伊斯坦堡就知道了。 现在最有名的所谓这个索菲亚大教堂，那个圆顶大概是今天全世界存在这种顶建这个 arch 建筑最大的一个顶，盖不了再高了。以后回教占领的时候想盖一个比索菲亚教堂更大的圆顶盖不出来，所以在对面盖了一个这个蓝色清真寺，各位都看过，可是那个顶比较小，所以索菲亚大教堂很了不起了，当然也经过很久的扩建改建。当皇帝罗马皇帝就职礼的时候需要主教长的祝福和祷告，如果你们去过索菲亚教堂就知道，在中间有用栏杆围起来的一个四方的所在，那是游客不能走进去的。那那一块就是历代以来罗马皇帝就职的时候由主教长给他祝福给他祷告的地方。那所以东边的这个康斯坦丁堡的主教长慢慢就不服罗马主教，教会就不和了。那不和就有很多小事去争，这个很无聊的小事，你们大概应该知道，罗马天主教都要画十字架，对不对啊？先上面，然后呢下面，然后请你们猜是先左面还是先右面？
右面。
你们都搞不懂，先左面，所有天主教就是上下，然后左右。可是东正教到今天为止，他们画十字架上下，然后什么？右左。要从右过来，不能从左过来啊！这简直是无聊嘛！我们干脆不画了，我们不能不画了。马丁路德改教之后，连画都不画，那不然怎么画？先画这样子，想了下来，到底怎么画呢？不要画了，十字架在我们心里。那早期就慢慢产生不和了嘛，不和。以后定圣诞节，定复活节。考你们一个问题，到今天为止天主教定的圣诞节复活节跟东正教定的圣诞节复活节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好，不是一样，不一样。那你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不是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早期为了定，因为早期不大管圣诞节，比较管复活节，这个复活节吵得很厉害。为什么会吵？你说这不是很好算吗？逾越节后第三天，因为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礼拜五受难的，那以后你就跟着逾越节后三天就好了。但因为犹太历法跟我们一般罗马社会用的阳历不一样，犹太人用的是阴历，按月亮算的，所以他的一年只有354天，比阳历少11天，所以犹太人每3年有一个闰月，按他们历法的话，要把这缺少的30多天给他补起来。所以每一年到逾越节，他不一定是礼拜五的。他今年礼拜五，耶稣那一年是礼拜五被钉十字架。那过了一年他变礼拜二了，如果后3天，请问复活节礼拜几啊？你们是什么数学都不懂啊？礼拜二是逾越节，过3天那就是礼拜几啊？礼拜四嘛。耶稣钉在坟墓里几天啊？
第三天。
三天是怎么算？
二三四，
头只有后半天嘛，尾只有前半天，所以算3天。这个是好了，主耶稣就是3天之后复活，所以以后就乱了。哇，复活节搞礼拜四，啊，明年变礼拜三，啊，以后变礼拜一，所以大家就讨论了，那到底什么时候定复活节？我没时间讲了哈，我就告诉各位啊，吵，定后来定来定去，定的结果。罗马西方所定的日期 跟康斯坦丁堡所定的日期不一样，现在偶尔一样碰到一起，大半差一个礼拜，不信你明年去试试看，大半都差一个礼拜，东正教都晚一个礼拜。那到圣诞节更麻烦了，因为复活纪念还有根据去定啊。圣诞节圣经没讲，所以到现在为止，东正教都是1月6号，亚美尼亚教会1月19号，那么西方罗马天主教定的是12月25号，马丁路德改教这个没改，所以我们基督教用的是12月25号，到今天为止。那么这种事很小的事嘛，吵吵吵。那好，还有，等一下我们有圣餐啊，圣餐。西方教会传统一律用无酵饼，我们用什么饼啊？吃过圣餐没有啊？用什么饼啊？无酵饼。我们是西方的传统，东方的传统，东正教通通用面包啊，吃面包发酵的。那有人就问了，哎，逾越节不是明明吃无酵饼吗？你们怎么吃面包呢？他们回答也很有趣，他说你多读一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那一些初代基督徒多久剥饼一次？天天吃饭用餐就剥饼。犹太人只有在逾越节或者特别情况吃无酵饼，平常也吃有酵饼。使徒行传每天都薄饼，不会每天吃无酵饼，他们吃饭的时候用餐就纪念耶稣身体剥开。好，吵吵吵吵不完。那一直很多细微小事搞不清搞不定搞不定，其实都是人心嫉妒纷争。凭什么我康斯坦丁堡的主教要听你罗马的主教？为什么都要照那一边的规定？那以后慢慢慢慢的纠纷越来越大。那当然也有很多在一起开会讨论定下重要的教义。可是公元325年，一起尼西亚开大会定了尼西亚信经，里面讲圣灵从父而出，尼西亚信经就讲这么多。可是西方教会慢慢就思想圣灵难道不也从子而出吗？主耶稣不是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什么？那圣灵不是从主而出吗？那使徒行传不是明显一面讲圣灵禁止保罗到亚细亚传道，接着说耶稣的灵不许到特比到北边传道，那圣灵不就是耶稣的灵吗？在罗马书里8章，保罗不是说基督的灵，讲到神的灵不是一起混着用吗？所以西方教会慢慢就把尼西亚信经圣灵从父而出改了，变成圣灵从父和子而出。到今天为止，我们大概读的尼西亚信经是圣灵由父和子而出。如果尼西亚信经没有，回家上网查一查啊，这是教会第一个大公会议所定的第一个信经，叫做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要会，尼西亚信经要会，第三个一定要会的是亚他拿修信经。我不能多讲了，这个我只是带过来跟你们说一下，教会不合一了，有的时候是芝麻小事，芝麻小事，但没有想到公元1054年发生一件大事，请你们回答发生什么事？1054年，不是君士坦丁堡陷落，那是 那是1453年了。哪一位知道什么事啊？
东西教派分开
啊，对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东西教会就分裂了，一边变成罗马天主教，他们当然是叫做大公教会 Catholic， 我们翻成天主教不是说啊，普世大公教会，一边翻成正统教会 Orthodox， 不过在东边呢，在希腊这边，所以他们以后变成东方正统教会，然后叫做那一边叫做普世大公教会。那分裂很可悲的是什么？两边的大主教长，一边是教皇，一边大主教长，甚至互相咒诅、开除教籍，这是真的，教会历史可悲的历史。也许你说这我们不会吧？请问那一种内心的斗争、内心的不和，可能只是小巫见什么？他们是大巫了，你们是什么？
小巫。
好，不要讲啊！如果你们教会有纷争、彼此嫉妒、彼此恼恨，都是历史在重演。两个教会一分裂，东教会以后向东欧到俄国传福音，所以都是东正教的范围。西教会向整个西欧传福音，那以后改教运动产生基督教，以后继续向普世传福音。那么前几年让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我忘了哪一年了，现在的君康斯坦丁堡伊斯坦堡的主教跟应该是保禄二世的那个教皇，他们见面，然后和好。过了差不多1000年呢、啊，都是教会里面重要的人物，这些都是主教长、教皇，产生了1000年的隔阂。那为了什么事？说起来那些芝麻蒜皮小事。最后唯一神学问题就是何止东方教会不认同西方教会圣灵由父何止而出，这是神学问题。那当然后来为了教产的问题，特别是西西里岛教产的问题，我讲这么多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提醒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去旧金山，他们是全教会联合的培灵会，我去讲道。然后过了几年到洛杉矶联合聚会讲道，到了旧金山，他们说黄牧师，我们旧金山200多间教会。哎呀，我说真羡慕你们。那个时候我在 New Jersey， 我说我们 New Jersey 全州不到20间教会，你们旧金山湾区200多间教会，这是上帝赐福的，感谢主。没想到那个联会主席跟我说，黄牧师不要高兴太早，200多间差不多有100多间是分裂吵架分出来的。我说你不要太高兴，所以分出来都小小以后到洛杉矶差不多快300间教会。没想到跟我讲一样的话，有没有洛杉矶来的你们回去问，快300间教会差不多也有一半吵架分出来的，请问康州有没有？没有，感谢赞美主。你们一共才5间嘛，还分什么？你们和都来不及了啊，吵什么呢？真是莫名其妙。如果都是信主耶稣基督，都承认我们是罪人，都靠耶稣宝血洗净来敬拜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如果大方向都正确的，那吵什么嘛？吵画右边左边了、啊、我也不画这个嘛。那 那为什么要吵？为什么要分？这就是基督徒不长进，不懂得好好同心建造神的教会。现在吵的花样可多了。比方说吧，我举个例啊，年轻人的敬拜方式跟年长人就不一样了。不管在洛河在北塘，我们都有买很多鼓啊，这个鼓懂不懂啊？撞鼓啊，还有那个锣，都摆在台上。每一次年轻人一唱歌一敬拜啊，真是锣鼓喧天，然后我又蹦又跳，哎，年轻大半这种方式。我从小长大是在比较那种不动的教会，所以一开始崇拜诗班唱歌，唱什么歌？主在圣殿中，全地的民在他面前要什么？肃静，再来又肃静，还肃静，肃静肃静肃静，静得不能动了。那现在年轻人可不一样了。哦，我们快乐日子干嘛好就蹦起来了，就不一样了，咣咣咣一敲，风龙跳起来了。那我感谢主啊！我在70年代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到美国读书，在芝加哥，从来没有机会，我就那一次我一定要去找，我说我要去参加全部黑人的教会，全部都是黑人，果然芝加哥很多嘛，就找到了。我车才停下来，就听到里面哇声音好大，那个鼓啊喊啊叫啊，我说哎呦这是干什么啊？然后就走进去一看，在唱歌，他们黑人唱歌，黑人唱歌可不像我们这么规矩啊，哎呦不是不规矩啊，他们唱可不像我们这么死板呐、啊，我讲死板，我都是站起来跳的喊的啊，然后阿门这边哈利路亚，然后哇还跑来跑去。哎呦，我在那边看，真是热闹啊！哦，唱了半天，哦，动动动，啊，动完了坐下来，然后牧师讲到了，也不像我这样讲啊，麦克风摆这样不是的、啊，就拿下来的话，哇，跑了跳跳跳，然后蹦跳下去啊，走到你面前、啊、跟你握握手，哇，这边哈利路亚，那边阿门，哇，我这里聚会一个多小时啊，没有一分钟想能睡得着觉。真是这样子、啊、让我大开眼界啊！我说哎呦，这也是教会啊，这也是敬拜神啊。后来我慢慢多想，他们在非洲就是这样的嘛，在非洲不是这样敬拜神吗？那到这边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嘛。所以以后我的心就越来越开放啊，也想到主耶稣讲过的话，他说最重要是用心灵和诚实，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那个山上，在基利新山有基利新山的方式，在耶路撒冷有耶路撒冷的方式，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做法，主耶稣说不要紧，不要紧。上帝所要的，神是灵，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很释怀，因为我到各处讲道，各处讲道，各处聚会的方法都不一样。康州算起来是比较死板的一类了，除了你们这年轻人比较多一点点，他们都很死板，对不对？我也死板，我不会动的哈，不太喜欢动的。那现在拍手，这是最普遍的嘛。一唱歌不拍手，好像没唱歌一样。唱完拍完还要举手，有些还摇手的。你们这也不摇，对不对？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领会啊，讲人都在前面，唱歌啊，拍手完了举手，举手完了摇手，还没完呢。请你们把跟对方手通通拉起来一起摇，两个人一起，还没完呢，交叉起来摇。花样很多啊，交叉的摇摇摇，我旁边那个个子很大，结果把我一拉就摔倒在地上，大家都吓一跳，哎呀，讲员摔跤了， 安静啊，还有失败，就是说心可以开放，无所谓。有的人喜欢举给他举，喜欢摇给他摇，小心哥给他拉倒就是了。但我个人觉得，你不要勉强别人，像这边都没有勉强嘛，有些地方就是勉强你，通通举手。通通举了，只好举了啊！通通给你这样摇，通通摇，我本来不想摇，没办法。不要勉强。主耶稣说：“用你的心灵和诚实，你真的能够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达到心灵诚实的敬拜，这是最重要的。有的人他不这样摇，不这样举，他好像达不到心灵诚实敬拜。”那你就做你的嘛，你不要去管别人，你不要去限制别人。所以每一个人心灵诚实敬拜神，这是最要紧，保持心灵的合一，彼此相爱，这是最要紧的。圣经很多习俗不一定都要照字面去做。有的人说圣经不是有拍手，有啊，怎么没有？圣经有举手，也有举手祷告最多了。那为什么我不做呢？因为圣经的习俗你不一定照外表，那圣经还有伏在地上祷告。你看那回教徒，他一天五次都跪在地上祷告，那趴在地上，那不要说回教徒，那个佛教徒，你看那西藏，他们到这个拉萨，他们去朝拜是几步一跪，爬一爬，几步一跪。那你要学那个吗？不必嘛。心灵和诚实，耶稣所要。没有心灵和诚实，你怎么做都没用。所以，为这个去吵架，那不必啊。干嘛去吵这个呢？弄得大家不合意啊，可以有一点宽容。那有一些圣经的东西不一定要做，比方说洗脚聚会，真的洗脚聚会。我不知道康州有没有哪个教会常有洗脚聚会，我们以前传统教会都没有。可是有一次我去领一个退休会，讲完到最后一堂，像今天讲完最后一堂，没想到有个花样来了。这个教会主持人说：“现在开始洗脚聚会。”然后大家就搬了十几个脸盆搬在下面，坐凳子摆好。他说：“我们第一个帮讲员洗脚。”那我就不好不去了，怎么办呢？我就只好走去了。啊，那么把鞋子脱下来，把袜子脱下来，看看我的脚很干净嘛，哪里需要洗呢？然后给他洗，洗完之后擦得不太干，袜子都不大好穿。我就在想，我说干嘛要做这个事呢？那他这是照耶稣吩咐啊，约翰福音十三章里讲得很清楚啊，你们照样去行吧。但是，为什么主耶稣那个时候要洗脚？因为他们穿的是镂空的草鞋啊，外面走一走啊都很脏的。进到屋里坐席，第一件事通通是洗脚，而且是家庭里面最卑微的奴仆去帮忙洗脚。所以他们要这样躺着吃饭，所以都要先洗完脚才来吃。那今天我们不是哪一位穿草鞋啊？有人穿拖鞋，可是我们大概聚会不会穿拖鞋的。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样搞嘛？你帮我洗个脚，我还烦死了啊！不需要，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所以我就劝各位，不是说哦，圣经有就要这样做，那不是这个道理嘛？比方我再问各位，保罗和许多圣经都说，我们分别的时候彼此要怎么问安呢？亲嘴问安呢？哇，这对我们东方人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传统是男女授受不亲呐，连握手都不行的啦。亲嘴问安，哪个教会这样做？啊，也没有嘛。那不是圣经好多教训呢？你去读圣经的话，多得不得了。这些习俗不一定要照这个字面去做嘛。不过你们知道，在东欧现在还都是如此的，见面就亲嘴拥抱问安， 分别轻者有报恩恩，东欧比较更多，西欧也有，不过是还没那么多了。我记得大约1991年，苏联刚刚解体，就开了一个全苏联的福音大会，差不多有1000多的苏联的牧师，就是东正教的牧者。东苏联有很多浸信会牧师们，还有其他小牧师啊，教会牧师，他们开会。那个时候有100多位世界各地的观察员去看，那感谢主给我机会去了，我就没有，永远不会忘记。我下了飞机，那些东正教的教士还有浸信会的牧师来欢迎我们。这些牧师都是大胡子的，一堆大胡子啊！哇，看到我，一看到我们这个东方牧师来了，赶快抱起来亲嘴啊！砸得我半死啊，难受啊！啊，逃都来不及，干什么？给你亲嘴啊！这是习俗嘛？那今年我们没有这个习俗，你这样做会给人家觉得很奇怪，你这个教会搞什么名？不是举这样简单例子，好好能够按照适当的方式来处理很多很多的不必要的问题，不然这个吵吵吵，这个真是吵不完啊！这个变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但愿一块金经能够锤出来真正合神心意的金灯台。那下面有一些我讲快一点。这个金灯台的特性一定要发光照亮，如果这个金灯台不发光不照亮，那失去了灯台的功能。所以我们要常常向亚伦祭司们把它修理，要整理，要清理，要清理。那我昨天正好没讲，今天就跟各位讲一讲。神要清理我们，神用各种办法要让教会纯净，因为这个灯芯会脏嘛，会损，要把它清理干净。所以昨天用真葡萄树复式栽培的人，他要做清理修理干净的工作。那么这个最好的修理就是神的话，神的道，你明白听了就去遵行。这个昨天讲过，今天不讲。但是有很多人呢，听了神的道不去遵行，那怎么办？那神有别的办法，神给你好的办法你不听，神有他不说不好的办法，是厉害的办法。我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各位都读过旧约一个先知约拿，认识约拿吧？约拿，这个约拿，神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尼尼微去传福音，悔改道，神要他去。所以神的话临到约拿，如果约拿好好听神的话就没事，听不听呢？神说往东北，结果他跑哪一边？西边，跑到最西，要跑到西班牙去了。西班牙，哎，这段故事你去读的话真的很有意思。宇宙万有都听神的话，就约拿不听神的话，结果他就上船了。请问那个大风，风听不听神的话？听了，哎，风就来了。海浪听不听神的话？浪也听。结果船不稳，他们抽签，那个签听不听神的话？听不听啊？一抽就是约伯。啊，不是约拿，约拿啊，一抽就抽到，你看，签都听。 然后抽到它把它丢到海里去了，什么东西把它吞下去了？鱼听不听神啊？鱼也听啊，什么都听，就谁不听啊？就约拿不听，不听，所以给了他鱼子鱼肚过三天。哪一位有经验？鱼不是腥的半死啊，你跑到鱼肚里待三天了，闷都闷死你了。我到天上第一个问约拿，你那三天怎么过的？你怎么能够受得了啊？那不把你腥死了吗？哎，不但后来他约拿他听了，听了跑去传福传道，请问通国百姓听不听啊？那个君王听不听啊？也听上帝的话。那一个蓖麻树长起来听不听上帝的话？也听了。第二天一个虫子把蓖麻树咬死了，虫听不听上帝的话？虫也听了。然后有炎热东风刮过来，听不听上帝话？就刮那里啊，就刮到约伯，不是约拿那里。对不起，老讲约伯，约伯是好人啊，对不起。哎，然后太阳晒约伯，晒得他头发焦了。好吧，我不讲了，我讲完了。太阳都晒了。你看约伯记啊，不要看这个约拿书啊，你越看越有趣。我看的约拿书真是，哎呀，什么都听上帝的，就他不听。那请问是约拿厉害还是上帝厉害？约拿厉害。约拿后来乖乖听了。那我现在要问的是啊，请问上帝厉害还是你厉害？同意了吧？上帝的话听就没有后面这么啰嗦了。上帝的话不听，然后风就来了，浪就来了，那个铅也跟你作对了，鱼也要来吞你，蓖麻会生出来，虫子会咬死，炎热东风会来，然后太阳都要晒你。有的时候上帝的管教要临到不听话的人，临到悖逆的百姓。如果你好好听神的话，风不来了，浪也没有，鱼也不必吞你了，也不必蓖麻，不必虫子，不必东风，不必太阳来晒。但如果在这些过程里面你得到成长，那还算是上帝恩待你了，使你真的以后转成为上帝还能用的器皿。好，下面我要再说一两件，差不多今天时间都没了。金灯台的成功要经过捶打30公斤左右的一塌连得的黄金，没有捶打变不成灯台。所以神有的时候借着各样来磨练我们。当然你不听话，管教要领导，这是一件事。连我们听话的基督徒不保证没有苦难。保罗是非常敬虔的，后来敬虔。但是你读罗马书第八章，当保罗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讲下去你发现他讲什么？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请问哪一样是好事啊？没有一样好事嘛，你只能去找哪一样是比较少坏一点的事，都是坏事。而这许多临到保罗身上，保罗能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 都得胜而什么
有流传，
所以他才会讲一个道理，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什么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忍耐生什么，老练生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即使你敬虔，即使你为主，在神伟大的计划里，有的时候也允许患难临到你，而这患难的临到是要捶打磨练你更完美，把神所希望的形象活出来。我们这些人呢、啊，实在说神都需要陶造我们，我们都有脾气的，个人有个人脾气，各位有没有脾气啊？有啊，诚实一点啊，哪一个没脾气才怪呢，都有脾气。我还看见一个小故事也蛮好玩，他说有一天呢、啊，一个小堂里面，这个牧师发现教堂草坪上死了一只驴子在草坪上，他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小镇里面的警察局局长。这个警察局局长的脾气坏得不得了，大家都知道，没人敢惹他。这个牧师打电话去了，说我们这里死了一只驴子，这个局长就生气了，发脾气了，死了驴子找我干什么？死了，你牧师不是管这个事的吗？你去把它处理就好了。哎，结果牧师给他一骂，哎呦，真是牧师常常管死人的事情。真是，但不过他就说了，没错啊，牧师要管这个事，但是牧师都是先打电话给他的近亲，然后才去处理。这个是意思就是说，这么坏的脾气，我损他一下，他就像驴子一样坏脾气。当心我们的脾气发出来啊！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一个，这是在佛教里面常常流传的故事，讲苏东坡。这个苏东坡，这个唐宋八大家，他是大才子。他这个写诗、写词、写赋、散文，绘画，他这个是这什么都会，书法也好，这是了不起的。苏东坡，苏东坡脾气很犟的，他皇帝都骂了，不管，所以他经常被贬，他是个被贬最多的一个官员啊，一下子被贬了，因为他直谏，讲皇帝哪里不好，东不好西不好，所以大臣们就跟着皇帝把他给贬，到处贬到处贬。有一次他被贬到了这个瓜州，在江北。他是因为那时候是佛教的世界，他也懂佛教的一些道理。江南住了一个很有名的和尚，这个叫做佛印禅师，佛印禅师跟他是好朋友，那都爱做文学，爱做诗。有一天呢、啊，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他觉得写得真好，我知道，被他最后的两句话，第一句叫做八风吹不动，下面就是端坐莲紫金莲，在这个莲花紫金莲花上，八风吹不动，这个地上所有的情境，八种情境，不管是有利，不管是无利，不管是得，不管失，不管讥，不管讽，不管称赞，八样情况都不能动我，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说我现在很高的一个灵性阶，就把这个诗送给这个佛印禅师。书童送去之后，这个佛印禅师很熟悉他的脾气，看完之后啊，批了两个字就要送回去。他 查到一看，哪两个字呢？很不雅，对不起啊，这是真的，放屁。结果这个苏东坡真的气个半死啊！我写这么好的诗，你怎么这样评我呢？马上叫苏童备船过江，过江要找他理论。那个禅师啊，知道他要来，所以写了一个对联，对联上面写的“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这是在佛教界很有名的传言啊。哎，这个我倒觉得很有趣啊，啊，各位可能都很有才华啊，跟苏东坡差不多了，但是你的脾气要小心啊。很多才华越大的人脾气越什么，哎，不是越小就越大了，真的，亲爱弟兄姊妹。19年前我来洛哥教会牧会，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神学院工作，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劝我们，他不要去美国牧会，干嘛到美国牧会呢？美国那些童工啊，可不好惹的，随便碰一个都是博士。你这个教会里一撞撞到一个博士啊，那一些脑子大得很，你去那里误会，那你可真是啊，多少会有就多少个婆婆，那你受不了的啊！劝我们不要来，不要。不过因为我跟那个教会蛮熟的，知道这些都是好婆婆，这个凶的，一会儿我就来了。感谢主，我到退休处得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康州，请你们回答是好婆婆还是坏婆婆？
都有，
都有。但愿主恩待我们，经过神的吹打，能够成为金金的灯台，能够成为发光闪亮的灯台。如果神在我们生命里做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患难才会生忍耐，忍耐才会生老练，老练的希腊文它就是一个成熟的意思，所以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maturity， 一个灵性要成熟没这么容易。很多在北美的太顺了，读书都很顺，以后奖学金读完书，工作又顺，收入也很好，都是中上以上六成。若是你在神的话上进步，被炼净，感谢赞美主。要不然，若没有经过神的锤炼，老练是不容易的，老成熟是不容易的，真的是如此。这个啊，愿神恩待。我再说康州，我不熟。康州，康这个字。健康这个字应该是好好做了，希望你们都很健康啊！你们的灵性都很健康，教会同工都健康，教会运作都健康，那真是康！感谢主啊！愿神保守我们，常常得到很好的造就。那最后我就要讲，没有圣灵，灯台不会亮。我们真要让神的圣灵充满，真要渴慕圣灵的大门，渴慕圣灵的恩赐，渴慕圣灵的果子。一提圣灵充满，大家有些人就紧张起来，圣灵充满讲多了教会就分裂了。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不能讲圣灵充满真正的含义，因为也要讲很多时间。 但是各位记住，两边的橄榄树预表不断有油滴在里面，灯才会继续不断的燃烧。没有油，没有圣灵的工作，神的大能显不出。不是依靠什么？不是依靠才能，唯靠我的灵方能什么？我真的要对在座教会的同工们说话，因为你们很有才干，世上的学问有了，社会的经验有了，做事的原则法则懂得很多，但多少经历圣灵大能在你身上，多少圣灵美善的果子能结出来，多少是圣灵的恩赐能够彰显，能够在圣灵中间成就神的功呢？自己去反省。神的话不会变，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唯靠他的灵才能成事，是指做属灵的事，指做属灵的建造，指做神的荣耀能透过我们的侍奉让教会彰显，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虽然还有很多该讲的，但是我又超过时间了，我要下台了。只希望神赐福康州众教会。虽然我远在南方很远，我会为你们祷告。五个教会名字不列在册上的就没有，列在生命册上为你们祷告，至少祷告一段时间，因为我和师母有机会在这边侍奉。真希望你们这几个教会看见神的荣耀，能像金灯台主耶稣行走在其间，而且将来圣城从天而降，因为有新天新地，神把万有更新了，荣耀圣城从神那里降到新地，在神永恒的荣耀里面，求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的感恩，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成为可塑造的金晶，成为你手中捶打建造的材料，将康州众圣徒众教会仰望在你全能的膀臂里，愿你的智慧、你的奇妙、你的能力在每一个教会运行，每一个成为荣耀发光照亮的金灯台，恩待每一个同工生命更丰盛，满有基督荣耀。谢谢主，愿你赐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